好，那我们又开始上课。有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可以问哈。那个老师，你刚刚讲的那个，就是凡夫的一线事都是现而未定嘛，而且是所有的凡夫的根事的后面都会尾随一个这个极短的、极短的一个意现事。这个意现事它为什么一定就是为什么要一定要把它讲出来，就是它又短又是一现而未定，这个它有功能吗？就是为什么一定要有一个这个东西存在？
这个部分其实以后再说吧。
有谈到的地方吗？
对，第三品会讲这个了。他会严格的定义一下，就是凡夫的意现事。
那他会讲他的功能吗？
他会，总之第三品那边的话，会谈一个名词，就是此中所说的意现事这样。对了，此中所说的意现事讲的就是那个短暂的。对了，他要几个条件了，就是必须是根事所带来了，什么什么的，对。总之会讲一些这些。
但我记得好像那边没有，因为我以前看过，好像没有看到它的功能。
功能我也不知道，总之会有这个内容。
好，然后再来就是上一次有讲到，就是说我们可以说平事先无后有，先无而心有或心生嘛。那可是不能说平事先无，老师上次是这样讲吗？
对啊。
那个理由是什么？
这个理由啊，就是只要是无常法，其实它都是心生的了。
是啊。
对不对？
对。
对，那先无到底是什么？
之前没有。
之前没有，对。对，所以这个它是之前没有心生的。对，这个可以讲了，它是之前没有心生的这样。但是好像不能说他是之前没有的法，这个的话，前所未有的法吗？
就是他没有的法，他说，老师上次说不能说他是先无啊。
对，应该是可以说是以前没有的法，那个应该都可以吧？但是阿弥沙些，阿弥的话就是前无，对，所以这个应该会有一些语病了。前五到底是什么？解释的时候其实就是以前没有，没有错了。但是问题是前五它是一个遮法，这样可以吗？所以瓶子是前五。对，那个对，总之就是。瓶子是前五。对，总之这个可能是有一些问题了哈。
所以说，其实不能说因为先无是个遮法，所以说瓶不可以是它嘛。
这个倒也不会，对。
对啊，这个不骗嘛，对不对？
对，不太有答案
的。答案应该是有了。
到这吗？这题到这。
然后再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比较久以前，但是希望能够解决，就是这本书之前有讲过，就是说分别心的显现境跟常法是同义啊。那时候就觉得很不 OK。然后
这本书有这样讲吗？
对，
有嘛，对不对？
然后老师那时候有解释，但是我没有听懂，就是没有吸收起来，也没有听懂。然后最近看那个克主杰的《释量论》的注释，克主杰也说。分别心的显现境跟共相是同义，那跟共相同义就相当于跟常法是同义嘛。所以克主杰也是这样说。那这样子到底要怎么想才想得通呢？
我们以前解释那个总义，生总义总什么的，对不对？对，就是说色类学讲那个生总义总的时候，好像就其实是我觉得有一个。刚开始一个很简单的方式，他就是讲画面，分别心上面的 瓶子的画面什么之类的的影像，对，但是问题就是说，这个对第一，对刚进入这个范畴的人来说，可能这个比较好讲了，会一直会这样讲嘛，对不对？影像这样可以吗？对，影像啦、画面啦什么的，但是这个你也不能说他错了，但问题就是，事实上总义讲的不是一个画面啦什么这样的一个事情，对，它是一个，对，就是变成就是说，怎么说呢？分别心上现起的，虽然不是色法，但被分别是现为色法的这样一个真义分，对，这样讲的时候又好像进步了一点点。这个好像才是一个真正的在描述那个总义的感觉。对，那你说这个是不是一个画面？好像也是嘛，对不对？但问题就是说，分别心，总之这个其实就是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色类学一再的会强调这个。那这样的话就是说分别心，执瓶子的分别心了。所现到的虽然不是瓶子，但被这个分别心现为瓶子的这样一个分别，真义，这样的时候好像很难跟禅法等同化了。他就是指瓶子的分别心，他会出现一个类似瓶子的这个画面嘛，一个显现。但是问题是，这个跟禅法等同就没办法，这样可以吗？对，像我们谈到的所知啦什么。这个那个的，你说这个，对对对对对，要等同禅法很困难，所以每一个法执它的时候都会有一个，虽不是它，但被分别是现为它的这样一个分真义分，这个都可以有了，但问题是说那个等同禅法是行不，没办法，对，因为我们讲禅法的时候就是什么所知啦有啊，对不对？一直会讲这些嘛。对，大概就是这样，但是真正那个进入，对，所以我觉得色类学当中可能会出现这两种概念了，那当然就是第二种概念才是真正的色类学的概念吧。对，第一种的话就是说简单，其实很多时候小朋友就是要来听色类学嘛，对啊，所以好像不能够讲太多，对不对？那是这样，那到了。色类不是了，就是说量论的时候其实会大量的出现另外一种东西了。量论的话就是变成就是说，其实如果天下就是所知当中如果只有自相的话，根本就行不通。对，所以像总跟别，对不对？总之就是说我们通常的第一个出来的就是那个了，第一个出来的就是说像声音为有法，事无常，一直说作性故。这个的话就是变成就是说有能力所立中法，这样它有中法，它有前片，它有后片，那它有什么，就是有法，对不对？它有能力所立，这样对吗？它有成被成立跟能成立跟所成立，对，那这些的话就是变成就是说好像可以具体安插在任何上面，但是它又不是具体的一个东西了，因为我们那个自相跟共相去讲的话，应该可以说是具体跟那个叫什么抽象，对对，所以就变成就是说能力所立它都是抽象，问题是这些抽象都可以在具体的事物上面去讲，所以具体的事物其实可以是这个抽象，但是这个抽象毕竟它是抽象，它不是一个具体的，就是一直讲这个嘛，对不对？对，那后来又变成像总啊别啦这个那个的，对啊，所以就是总之最后谈到的是那个了，就是变成就是说像瓶子它自己有自己的体系，它有用这边的话来讲就是它有它的值了，它是有值的嘛，对不对？对，但是问题就是说，因为它跟 除了他自己之外，其实一切所知都跟他是，就是他是从非自己的一切所知折返。对，所以就在这个瓶子上面就可以有很多瓶子，是瓶子，它不是桌子，它不是马，它是无常，对不对？所以它有很多是的地方，它有很多不是的地方。所以这个上面就是有很多种，对啊，就是变，就是说瓶子本身是不是瓶子，它是不是所知，它是不是非桌子，它不是桌子嘛，对不对？类似这样。那既然它是这样的话，这个是不是能懂，也是可以懂嘛，对不对？对，可是懂这些的时候，其实就是要从遮除非它的，对，所以非品，总之就是了解瓶子的时候，就是要非，就是说遮除那个非品。对，所以真正的重点应该是像我们的话，就是说亲眼目睹，会把那个亲眼目睹当成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亲眼目睹了，那就板上钉钉。对，这个就很什么确凿，证据非常非常确凿，亲眼目睹这样。对，但是问题是说，掩饰它其实是一个很不靠谱的事情。你看戴上眼镜就不一样了嘛，对不对？各种那个聚光的一些器材。对，所以就是说，科学发现有很多的什么角啊什么的那种玻璃，对，就是钻石了，了解吧？钻石它切割成各式各样，所以一个光打下来，其实被它弄得五花八门。那个都是切过的，那个切割的角度，各种切割法，所以就可以导致各种光嘛。对对对，所以就是说，其实那个光是一个很近，透过光进入到演示，那光那么的不靠谱，我们还有什么可信？所见有什么可信？那个反而我们觉得很可信的，反而是非常非常的不可信的感觉了。不知道，总之这个再说吧。总之它是现，根是的话是现，现到什么就是怎么样。但是问题就是像意识的话，它就是直，它就是变，就是说如果要了解瓶子是瓶子的话，它必须了解就是瓶子跟非瓶的差异。对，所以是不是了解瓶子，如果是的话，是不是了解瓶子是瓶子，是的话就是说是不是了解瓶子不是非瓶，如果不了解瓶子不是非瓶的话，其实是不能够了解瓶子的了，瓶子是瓶子。对，所以瓶跟非瓶的那个界限，其实它是从这边去，它是要弄清楚那个界限。对，所以像古腹盘底能成水的，这个才是瓶，如果不是古腹盘底能成水的话，非这个的话就不是瓶。对，所以这个就是瓶，跟它不是非瓶，其实它要有这个切割，这个时候才叫做懂。对对，所以像根是什么的，像那种离分别识的话，就是现，以现为那个，那现的时候我们好像就觉得哦，我懂了，我清楚的看到了什么的，但是那个是参与了分别心进去。对，那事实上就是说此是什么，此不是什么，这种就是说，就是咬下去的感觉，对不对？抓下去的那个感觉，那种其实都是分别识在做。所以分别识的话，就是说，总之了解瓶子的时候，相当于了解非瓶。如果不了解非瓶的话，就是了解不了瓶子，就会有这个问题，这样可以吗？对，所以就是变，就是说，总体上他讲的是那个遮法了，他就是从自己的非自体遮法。被自己折返嘛，对不对？但是谈这个谈下去的时候，就会在瓶子上面像钻石切割一样啊，就是说有太多的切割的面，所以就是说，虽然值上面虽然可能就是一个东西了，但是问题是说讲这个下去的时候，它就是瓶子是总，瓶子也是别，那瓶子真的是对，所以总不可以是瓶子，别也不可以是瓶子，但瓶子可以是总。瓶子也可以是别，瓶子是能力，瓶子也是所力。对对，所以总就是变，就是说 人力所力总跟别人，这个是不是就变成了常？总义是不是讲的就是这样？除了这个之外，另外有没有什么总义？这就不需要讲什么总义了。总之，这个是不是一个那个了？像人力所力总跟别，那个是不是就是说只凭子为总的时候，这样可以吗？总之凭子是总也是别嘛，也是人力所力。那执凭子为人力的时候，就把是不是把凭子跟这个人力在分别心上面就是无二的线，这样可以吗？那执凭子为别的时候，是不是就把凭子别这两个就是混合在一起，现在那个分别是前面，这样可以吗？所以执别的分别心，执凭子为别的分别心，其实它现到的是别了，这样可以吗？它会把凭子现为别，凭子是别，它会现到那个别，那个别不是凭子，但是问题是它会把它现为凭子，现在凭子上面，这样可以吗？这两个没有什么差别。对对，所以就是说像这个种啊别啊，这个就是分别心所现到的，或者是说分别心所安立的，这样可以吗？对，从这个角度去讲的话，就是一切常法其实都是分别安立，或者是分别心所现，并不是自相，就是类似在讲这样一个事情。所以就是变成真正的那个种义啦什么，可能讲的是这样一个内容了。所以基于这样的时候，那个身共相、意共相也没有那个别的分了，就是我们不是分别安立、名义安立嘛？对，所以所有的分别安立其实都是名义安立，所有的名义安立都是分别安立，所以分别安立、名义安立就有了那个身共相、身共相跟意共相，了解吧？因为它不是自相，类似这样，对，所以真正讲的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内容的感觉了。三种对不对？一种就是说画面之类的，另外一种的话分别心所现到的什么什么，对不对？那第三种的话就是其实常法都是分别心安立的了，对，它都被现为自相的感觉，但事实上它都不是自相，对，所以这个里面的话就会把那个常法说成是那个，对，这样可以吗？对，所以就变成就是说，总之基于这样吧，就是像色类学当中很多地方应该会有那个了，就是常法跟总义等同啊什么的说法，也可能会有不等同的说法，两种说法应该都有。对，但实际上可能等同的这个说法可能是比较对的了。
那这样就是虚空也跟总义等同。就虚空，不是，那虚空跟虚空的总义是有办法分还是没办法分？
虚空跟虚空的总义。
哦，如果照刚刚讲法，虚空也是，因为它是常，它是共相，所以它也是执虚空分别心的显现境哦。那可是虚空的总义也是那个显现境嘛？那这样虚空和虚空的总义要不要区分？
虚空跟虚空的总义当然是有差别啊，就是凭子跟凭子的总义有差别嘛，
对
不对？
对对对，所以说虚空的总义是执虚空分别心的显现境，还是虚空也是那个显现境？
应该都是。
可是这样子又说虚空和虚空的总义是不一样的，那他为什么会有两个显现境啊？
你说他是谁？
那执虚空的分别心的显现境的话，通常我们会说只有虚空的总义才是嘛，才是那个显现境啊。我们不会把虚空说成执虚空的分别心的显现境。
你要那个慢慢来，你到底想讲什么？
我现在是以虚空来做问，来为主题来问，就是说虚空是执虚空分别心的显现境吗？
不是。
对啊，可是虚空是共相嘛？
虚空是共相，
可是又说共相跟分别心显现境是同义，那这样虚空既然是共相，它就应该是分别心的显现境啊。
是啊。
可是它不是直虚空分别心的显现境啊。
那没关系啊。
那它是哪个分别心的显现境？
嗯，它是那个了，指，总之虚空应该是指那个，它是那个嘛，叫什么？没有那个执爱，对不对？无执爱，对，所以就是说，无执爱它是一个分别心上的显现了，所以就变就是说，在类似像瓶子啦还是什么的，我们有很多的自相的法嘛，瓶子、桌子，或者是门什么的，对，所以就是说没有这些，没有。没有车子挡我，没有物件挡我，了解吧？对，所以就是说，执这个的分别心的那个显现境，
执无执爱的分别心的显现境吗？
嗯，
你是说虚空是指执无执爱的分别心的显现境？
对对对。
那像无执爱的总义，难道不是指无执爱的分别心的显现境吗？
嗯，无执爱的
总义
执。那个不是啊，一个是那个嘛，收入境，一个是显现境。
无执爱的总义是指无执爱的分别心的显现境。
对。
对，可是老师刚刚又说虚空是那个显现境。
他指的是无执爱嘛，对不对？
无执爱是这个，对，他指的是他的收入境嘛。
无执爱应该是虚空的定义吧。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升起一个分别心去执这个内容啊，执无执爱啊，否则你分别心没办法讲谈这件事啊。所以我一定会有执一切所知任何一个内容的分别心嘛，所以我也可以有一个执无执爱的分别心啊。
对对。
那无执爱是他的所入境，无执爱的总义是他的显现境嘛？
无执爱是他的所入境，但是他的那个总义才是他的显现境。
对啊，所以我说无执爱的总义是他的显现境啊，我刚刚一直这样讲嘛。
对。
但是老师刚刚又把虚空说成是这个分别心的显现境啊。
没有没有，那个是他的所入境。
所入境是无执爱是他的所入境嘛？
对，虚空也是他的所入境、啊。
对，所以刚刚我是请老师举一个以虚空为显现境的分别心嘛，然后老师就举了一个执无执爱的分别心做例子啊，但是明明虚空不是这个分别心的显现境、啊。
所以我讲的是那个了，就是说执瓶子，没有瓶子了，没有什么，了解吧？这个时候会陷到一个无执爱。对对，所以就是说。像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房间是不是没有大象？这样可以吗？对，那执无大象的时候，它执的是无大象，类似，对对，但是它会陷到一个就是无执爱，这样可以吗？所以那个就是它的显现境。
分别心。
嗯，对。
分别心执没有大象的时候。
对，总之就是无凭的地方。有无凭的地方了，可以执无凭，所以没有障碍的地方可以执它为没有障碍，那个时候就是变成就是说会现起那个无执碍这样一个显现，对，所以从就是说入境跟那个显现就不一样这样，嗯，好了，总之就是变成就是说以什么什么法为有法，了解吧？执它的时候。他的收入金是什么？显现金是什么？尽量的这样去处理。好了，我没有感觉到，因为对，就是虚空的时候啊，虚空显现啊，虚空的显现是虚空啊，什么就是这个翻来覆去，这个不太好理解。对，所以那个标题要清晰了，指什么什么的心这样。对，总之执瓶子的分别心的话，它执的是分别心瓶子嘛，对不对？所以瓶子不会是它的显现境。对，那它有没有显现境？当然会有了。对对对对，虚空这个东西有点麻烦，其实不太好讲。对，但是问题是说，我们对，所以真正我们要讲的应该是那个了，就是说像真正要讲的应该是像总跟别、能力所立，这些是不是常？这些如果是自相的话，根本就行不通。这些是自相是行不通的了。如果说他们是共相的话，才行得通。所以这方面要能够牢牢记住的感觉，这样可以吗？对对对， 所以真正讲长法应该是这样讲出来的了。
老师，可是种和种的种意也是不一样的事情，不是吗？
就是所谓的种意，其实讲的就是这个种，这样真正的这个
种。
种
有没有自己的种意？种的种意，别的种意，种有一个以种为所入境的执种的分别心的话，那这个执种的分别心，它的显现境应该是所谓的种的种意嘛？
应该是吧。
对，所以种和种的种意还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对对
对，虽然两个都是常，但是一个是显现，是显现境，一个不是吧？一个是分别性显现，一个不是嘛？
嗯，
对啊，所以说还是没有想通，为什么分别性显现跟共相或是跟常是同一的？因为好像有可以举出某个常法，它不是那个分别心的显现境啊。
嗯，就是变成那个了，就是说直数，我觉得拿那个虚空，或者像刚刚这样去讲的话，其实非常的符合那个色力学的那种讲法。对，如果是一直走这个路线的话，那就是说一切法都有其他的分别心。对，那个分别心所现，它就是指那个种意，这样可以吗？对，所以你要走那个路线的话，就是完全按照这个去回答这样。对，但是问题就是说，按照那个量论去讲的话，就是那个直数的分别，直数，有那个直数的分别心嘛，所以张数可以把它指为数，波数也可以指它为数，所以就是变成基于这样，数就会变成一个种，这样可以吗？种，所以呢，直数为种，那个也是合理的了。总之，张数是数嘛，对不对？波数也是数，所以数是不是一个种？而张数、波数是不是一个别？所以直数是为种，没有错吧？对，那这个种。对，所以就变成这个种了。那这个种其实可以把它放在那个瓶子上面，树是种，瓶子是不是也是种？对，那这个种的话，如果它是有细胞的一个东西，也就是如果是有质的话，其实就不能这样带来带去，这样可以吗？它是一个可以带来带去的了，从树带到瓶子，从瓶子再带回树的一个内容，所以这样的话，只能是共相而不会是自相，这样可以吗？它就不会是自相了，那不会是自相，也不见得要有啊，跟兔脚可以一样嘛，对不对？但是也不是像兔脚这个样子了，它是符合事实的，对，所以这个的话，就是会变成唯名安立，总之它不是自相，所以就变成共相，这样可以吗？对，那它不是事实上的一个，就是那个自相的存在，所以它就叫做分别心所现，也就是这样讲的时候就变成种意了。它就是分别心安立，因为它不是境上安立。对，所以的建立常就是要这样建立了。对，就是这样，这样可以吧？对，所以这样的时候就是变成这个是不是？总之就是说，总是不是分别心所现？是不是唯分别心所现？是不是总义？对，它其实就是一个跟我们通常的想象不太一样的一个总义，对不对？通常可能不太会把它说成是总义了，通常的那个概念当中，但事实上讲的那个总义也好，常也好，共相也好，就是它了。这样，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这样可以吗？所以这样的概念的话，就会变成。一切法都会变成那个了，不是了，就是一切常法就会变成跟种意等同这样。总之种了，种跟别既是常也是那个种意，这样可以吗？也是分别安立。对，那怎么讲它是种意呢？因为它是唯分别心上显现，就是很像自相，但又不是自相的这样一个 对，所以就变成为分别心所现嘛，这样可以吧？所以都从种子种，或者是说共相，或者是说分别安立，或者什么，都是从这点去解释了。
那个中藏的65页，我们在讲第五个，就是在分类已觉智的分为三种之后，那个在讲它的初者现世已觉智分为五种，然后第五个是俱非彼世之现世已觉智，然后它的势力呢，就是说是第二刹那的现世，
对，
要怎么理解这个？
因为第二刹那的现世既不是眼识，第二刹那也不是耳识，对不对？不是了，刚才那个分类是什么？根识、意识、
根识以觉智，意现识以觉智，智正现识以觉智，余且现识以觉智。
以上
第五个才是俱非彼世之现识以觉智，
对对对，
它是非的，它是遮了这个吗？
对对对对对，
是一个总的概念吗？还是
对总的概念、它是一个总的概念，所以真的是俱非了。还有啊。哎，反正就是不做区分，就是说现世第二刹那嘛，它是不是根世的第二刹那？不是嘛？它是不是意识第二刹那？也不是啊，是不是自证第二刹那？也不是，非以上的，所以有没有非以上的一个已觉智？也只能说有了，或者是可以这么说了，就是根世第二刹那跟意识第二刹那有没有？有没有根是第二刹那、意识第二刹那的？意识第二刹那有没有这个？有吗？他是不是已觉智？是嘛？对不对？那他是根是第二刹那吗？也不是嘛？对不对？他是意识第二刹那吗？也不是嘛？他是非次二智，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意思了。对对对。好。那我们今天就大概就是讲到这边，对，所以总之就怎么说呢？
就还有一个问题，不知道老师，就是上一次有说这本书的中至中是说那个现一月为二月的演示有现一月，但没有现到二月嘛。
对。
好，然后我去找以前古早时候，老师那时候有说，有谈到这个问题，说你是那时候是说色拉的立场就是这样，然后
对，
你讲的一个理由是说，对色拉而言，就根识的那个显现境跟他的所缘境是等同的。
显现境跟所缘境
根识的，
。
那时候说了一个这样的理由嘛，他的显现境跟他的所缘境是等同的，
所以呢，
然后就因为一月才是他的所缘境嘛，所以他的显现境也就只有一月这样，那时候是这样讲的，
应该是
那也就是说，唯一不把二月说成现一月为二月的演示的显现境的理由就是这个咯。
什么东西啊？
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就是正因，是就是一个
应该是吧。
好，谢谢。
没有了，就是变成说像值一月二月的那个，值的是二月嘛，对不对？
对。
所以他有没有限到二月？就是因为他是直接值二月，所以非常需要限到二月，因为他直接值的是那个嘛。这个是第一。第二道就是如果限一月的话，限就要限月亮。限月亮的话，就是要限一月，限月亮为月亮，类似这样，这样可以吗？对，所以就变成说， 我们这个还有一个立场是说，只要是颠倒式，他就对方方面面都要颠倒。对对，他要对医院颠倒，因为他是颠倒事故。这个其实你们有没有注意不知道，就是说有出现这个了。对，所以我以前讲过一个问题，就是说像怎么说呢，把那个声音指为长的，对不对？声音指为长的那个分别心，虽然不了解，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嘛，就是说认为声音是长，但这样不见得要对声音也是颠倒啊。这样吧，声音瓶子很简单的一个东西，问题是它是不是长，这个就非常的困难。对，所以即便是指声音为长，但是不见得要对声音颠倒啊。可是这个书里面会出现，就是说因为它是颠倒事故，总之连对那个声音也要颠倒。对，总之有了去看的话，对，所以这些是一些很麻烦的地方。那有一些地方了，那有一些地方就会说对声音不颠倒，但是对长颠倒，有这个说法，不是我们家的，但是问题是有这种做法。对，这个比较会好一些。同样就是说限一月二月的那个分别心，它限的是二月，所以不限一月，不限月亮，会这样讲下去，这个会比较好处理。这样可以吗？所以跟我们这边讲的是颠倒的了，这两种都会有了。
那个以前那本《果之名相》，果之名相，
我记得他以前是说那个二月的显现是那个显现境。
应该是吧。
对
啊对啊，
对，他是把二月的显现说成是那个显现。
对对对，他会限到二月的意思嘛，对不对？他会直接指的是二月，直接会限到二月。
他说了一个理由，没有，他为什么不直接说他限到二月，而说二月的显现是他那个显现境？是因为二月的显现是存在的，他是境，所以他没有直接把二月说成是那个显现。
好了，总之就是有这两个路线，所以两个路线要了解。所以了解之后，就是说自己站在什么立场，就是要这个要坚守。对对对，那同样就是说双方都，你的立场你自己了解了解吧，别人的立场你就是要去攻击，就是这样一个事情。所以就是说站在这个立场的时候，要怎么去圆融，回答者的话是要圆融嘛，那变的话就是要去破坏它，就是类似这样。
那个就是。我们那边有师兄，他就说针对就是这本书的大理路嘛，大理路断针的时候，他有说这个演示哦，限一月和二月的演示，他有限一月，还有限一月上面的一月。
那个就讲的就是说限一月嘛。
那为什么要再讲一个一月上的一月？
就是变成限二月的心有没有限一月？
有。
如果限一月的话，就是要一月跟月亮其实它是那个了，对，它是等同的了。用我们这边的话来说，是说镜识自性同体的同体，其实我觉得等同，用等同这样一个字眼或许是蛮好。对，那既然这样的话，它要限到就把月亮限为一月了嘛，了解吧？它就变成把月亮限为一月了，相当于他有没有限到月亮？有嘛，对不对？他有没有限到一月？有，是不是把月亮限为一月？只能说是啊。
他是说他把限一月又限到一月上的一月，但是把他们限为了二月，这样子。
没有，这个是一回事。他有没有限到月亮？
有啊。
有没有限到一月？
有啊。
有没有把月亮限为一月？
没有。
一样啊，就是既限到了月亮，也限到了一月嘛。所以是一月限为一月，月亮限为一月，一月限为月亮，都是啊，都只能个通嘛。
就他有把那个一月限为一月，只是他另外多限了另外一个一月。
不是，哎呦，就是这样。所以月亮限为一月，那这个也可以用刚才那个了，就是说月亮上面是不是在月亮上面限到了一月？那当然是啊，是不是在一月上面限到了月亮？
对，
对不对？对对对对对，所以那它就不是颠倒式吗？它不是颠倒式吗？因为是一月向一月的事啊。对啊对啊对啊，
是针对老师讲，他那边是说他有限到一月和一月上的一月，但是没有显现是一月，所以就避过老师刚刚讲的坑，他是把它限成是二月这样。
没有避过，我讲的就是那个是不是把月亮限为一月。
对
对，所以就出来了，这个
没有，
就要有的原因是有没有限到月亮，
有
没有限到一月，是把月亮限为月亮还是非月亮限为月亮？
月亮限
对，所以是不是有了这个是？
没有，
对啊对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对对对，所以不要讲一大堆，就是一句一句的来，了解吧？没有了，就是说因为你缺那个，所以我一直讲。对，所以这变成就是一直那个的话就。嗯，好，那总之就是变成就是说，就是变成就是说，其实像那个学佛吧，学佛的话，就是因为我们的那个根性太劣，对，所以很多时候就只能够闭起门，锁在自己的家里头，谁都不见，对，这样还稍微就是，而且要跑到深山老林了。对，可是深山老林里面也是有什么水声啦，了解吧，鸟声啦，对，这个也是很麻烦，这个也会引起一些什么，所以尽量要找一些，就是连水声这些也没有太激烈的地方来修行，这样，对，所以这个就是根气越差的时候，就是越要这个样子，对，对，那如果是根性很好的，就是说有大成就的人。就是越热闹的地方，越混乱的地方，它越能够定下来。其实越能够看到那个人间的疾苦这些，所以我们通常讲那个大隐于市，这个虽然不是佛教的一个用语，但是事实上在佛教的很多大成就者的那个里面也是有这个东西，就对了。对，所以就是变，就是说像。学习大经大论来那个调伏内心，这个方法上应该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方法了，应该是没有比这个更厉害的方法。但是问题就是说，我们就是人太弱小，方法太那个，方法太过于沉重，那我们的那个力气又太过于对微小，所以就变成一直就是把它用的不是那么好，反而就觉得躲起来怎么样一下，好像会更比较好的感觉。对对，所以总之变成就是说，通常我们会有一种就是说要那个兆头了，就是这一世其实学多少是一回事，其实要好好的把那个兆头立起来，了解吧？对，兆头，对，征兆，对，所以在学佛的这个领域当中，尽量的，即便是怎么样一下，其实也是要不要危害那个元气。嗯，这样可以吧？对，所以就是说尽量的，看能不能够用这些来调心。对，所以没有比这个大经大论更大的教授了，是一个大教授。可是问题就是说，因为芝麻绿豆的一些小事情，因为环境。被这个不爽啊，被这个骂，被那个骂了一句啊，这个那个的，就是一些小事情，就彻底就会变成，就把这个大的那个武器就彻底会摧毁，这个就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那大不管怎么样，就是说，这么多年，特别是今年，其实就，总之尊者常常讲嘛，就是说持咒啦，这些功德无量了。但是问题是说，跟修学三足要道了这一类的，是完全没有办法比较的了，这样可以吗？对，所以就是把这个当作是一个， 非常大的，非常重要的，对人生来说最为重要的一件事情。对，所以看过去就是一天到晚拼着这样拼着量，但是问题是说要把这个当作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非常大的修行，非常大的调心的方法什么的，对，这样去一再一再的注意，这个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了。那不管怎么样，就是变成就是说很多同学是多年来，那不管怎么样，就是说今年，即便是今年也是。因为这些学起来没有那么容易，对不对？那么头痛，对，所以就是说，在这个方面，就是该怎么说呢？蛮辛苦，这样辛苦了一年，即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对，更何况很多同学应该是有功劳，对，所以这个都是一个，这个都应该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功德，这样，那当然就是说，对，所以。一方面是这样，所以那今年就是跟我们相关的认识的，对，或者是说即便其实一切友情都会相关了，对，那有些人是往生，有些人是生病，有些人虽然没有这些，但是就是生在轮回，其实就也是很麻烦，对，等等等等，总就是说希望就是说住世的师长，圆寂的师长，住世的亲人、亲朋好友，圆寂的亲朋好友，还有就是说所有的一切众生，总之了，就是尽量的，就是为一切众生回向发愿，这个就会有真正的大功德。那一直为自己，或者是说自己周遭这样的话，其实就没有什么功德这样。对，但是还是要用周遭的一些作为一个有点像是药引引起这样，对，所以就昨天那个坤静的母亲，对，就是对吴这个吴妙年音，这样可以吗？对，这个字吴妙年音，这样还有就是一个夷陵的公公谢荣泰前几天往生，对，所以过年临近过年的时候很多会往生啦之类的，对，那另外的话就是也有很多病苦啊之类，对不对？那更可怕的就是，真正可怕的就是实在是内心有问题，那个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对对对对，所以我是觉得其实什么都好了，内心很麻烦，就很麻烦，内心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对，所以前几天跟那个庄师兄讲了一个事情，就最近执行那个事情嘛，那他问我有什么看法，这样，对，我是看那个有看到那个新闻，对，看那个新闻就真的是我自己都吓得快那个站不起来，了解吧？我自己认为那个啦，就是说，大家都觉得要公平，要什么样执行这个东西嘛，对不对？对，只是就是变，就是说，真正他也杀了两个人，没有错了。但是问题就是说，气头上，那你一言我一语，对不对？你要杀了我，我要杀了你，叽叽呱呱的，就是说一失手就真的就杀了。所以两个都有气，所以那个其实就互相就是很怎么说呢，很放不下一个面子什么的，就人就很脆弱嘛，就这样，对，所以好像还好的感觉，即便杀了再多的人好像还好的感觉，可是这个的话就是说抓，接着就是等着判，那而且是关在一起，跟闭关是一样的，了解吧？就是关起来让你去进食，那思考的就只有这个啊，会不会被判啊？什么时候会判啊？对，那我是觉得死了还干净一点了，多折磨啊！那个实在是，对不对？我们为了一些了解吧，我们通常是为了一些，对，就是变成就是说他骂了我两句啊，今天我跟他怎么样，他竟然怎么样，就是为这个就是。可以发抖两天，了解吧？气的。 对，像这样的一个人的话，多恐怖，所以实在是太可怜了。对，总之内心的那个内心不坚强的人呢很多，所以这方面的疾病也是很多嘛。对，所以总之就变成这些都是很可怜的事情。总之希望人类，就是说希望友情消除一切的这一类的，就是负面的所有的问题。对，那我们就好好的回想一下。Yeah.